Good evening, friends. It's a great privilege to be back her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晚上我非常荣幸的再次回到主的殿参加聚会。我们一直在回味今天上午的玛纳。由于神的同在，我们的灵魂得到极大的祝福。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讲的题目是七个教会时代和七印之间的间隙。今天下午我刚跟一位朋友交谈，也许若主愿意，在这个夏天的某个时间，如果主没有召我回天家，或者我再回来，如果没有出国或者做其他的事的话，我想再传讲那最后的七支号角。所有这些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还有最后七个灾。当我们往下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内容全是合在一起。今天晚上当我们平静下来后，今天晚上我可能会讲得长一点，甚至一回到这里，现在我在凤凰城举行一系列的聚会，没有一场我喉咙嘶哑过。看呵呵，没错，我是多么竭力的传讲啊。我相信一共是27场聚会，喉咙都没有嘶哑，这是这里的气候造成的。你看，很简单，这地方气候不好，因为这里是个低谷，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这里的条件不好。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很坏的。任何传道人举行一场在这里一开始讲道，喉咙就不行了。有一次我的一位医生朋友检查我的喉咙，看看有什么毛病，他说什么也没有，他说只是在你的声带上有硬结。他说那是讲道引起的。我喜欢他那样说，你知道，那使我感觉好些了，只要我的喉咙还能用来传讲神的道，你看，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一切都没有关系。看，我们也许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带着印记，为耶稣基督受苦的印记，像保罗那样挨过打，但我们可以带着一个借讲道并用我们的声音谴责错误的印记。因此我们感恩，我们不必再挨打，特别是到了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是这里多少人读过先生们这是什么时候了，或者听过，你知道那篇先生们这是什么时候了，那内容使我很不安。如果你还没有，我希望你能通过什么途径听到它或者读到它，那是使我有些不安。我想在开始聚会之前说说这一点。大约在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前，我心里很烦乱，我就是不愿意举行聚会或做些任何事情，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它似乎是一件不好的事，而我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有一天早晨我起床就往沙宾诺峡谷去，从我家开车到沙宾诺峡谷顶部只要大约30分钟或者40分钟，那里有一条30英里长的路通进山里边去，
那里是另一个天地。我在沙漠这里，这个时间的温度可以达到华氏80到90度，但只要走30分钟就有8英尺厚的积雪。看，在那山顶上，我们最近在凤凰城，那里的温度是华氏20多度28度，人们把游泳池的水加温在里面游泳，从那里开车大约40分钟到旗杆镇，那里温度是-40度了，看到吗？这就是山地气候和沙漠的不同。那种气候对患哮喘等疾病的人有好处。
但是我到了沙宾诺峡谷，尽我所能的往高处爬，坐在那里，我问主，那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等等。我心里很乱，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在我祷告时，奇怪的事发生了。我要老实说，我可能是睡着了，也可能是魂游向外，或者是一个意象。我比较相信那是一个意象。我举起我的双手说，主啊，意象中的这个爆炸是什么意思？ 这些排成金字塔形的七位天使把我从地上提起并转向东方，这一切指的是什么呢？
我站在那里祷告，有件事发生了，有件东西落在我手中。我知道如果你对属灵的事不理解，这件事对你就会非常奇怪，但有件东西落入我手中，我一看是一把剑，剑柄是珍珠做成的，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珍珠。还有呢，那护手，你知道，就是我猜想护手是用来保护手不被割破，你知道，就是当你在与人决斗时，那护手是金做的。
剑身并不是很长，但是像刀片那样锋利，闪着银色的光，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东西，它正好适合我的手。我握着它，我说它真是美啊。我看着它，我想，但是你知道我一直很怕刀剑，我庆幸自己不是生活在使用刀剑的时代，因为我连一把刀都怕。于是我想我会用它来做什么呢？我手里握着这把剑的时候，从某处传来一个声音说，那是独一君王的剑，然后那声音就离开了我。我想知道那是独一君王的剑是什么意思。我想如果说是一位君王的剑，也许我就能明白，但那声音说的是独一君王的剑。
我也许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想只有一位独一君王，那就是神，他的剑就是这个，比两刃的剑还要锋利。看，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明白吗？
我想我想到了决斗。你看，就我所知，我对决斗一窍不通，或者说不懂决斗的原则，但是就我所理解的，就是决斗的双方刀剑你来我去，而最终那两把剑，如果两把剑掐住了，就是敌人剑和你的剑像这样掐在一起，那时就取决于决斗者的力量了。因为看，他的剑会指向我的心脏，我的剑也指向他的心脏，我们两把剑互相攻击，但两把剑掐在一起了，决斗双方互相攻击，这时两把剑掐在一起，谁能把剑直接推进对方的心脏，谁就能把对方击倒。因此这取决于，即使这把剑是神的道，但它要靠强大的信心之手握住了，刺入敌人的心脏。看，这些我所不知道的事，但是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们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你们知道，我相信他是主耶稣基督，岂不是说过，他把从父所领受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门徒，对他们毫无保留吗？所以那些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按那个样子做同样的事。如果你们是真正的聪明人，并向神祷告，我相信你们会很快的明白一些事，这些我希望已经得到了启示的事。在这本书里，让我们打开这本书的第五章，这本书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启示录。明天晚上我们讲第一印，前四个印被揭开时，有四个骑马者在地上活动，每个印中有一个骑者。也许讲这四个印不会花很长时间，那么我们大约星期星期二星期三大约星期四可以讲完第四印，然后我估计讲第五第六还有第七印，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这可能会给你们一点点休息的时间。我们计划平时每天晚上7点开始聚会，我会在7点半准时来到讲台上，那么就可能让我们半夜时散会。所以我今天上午超过了一个小时，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我不知道到了什么时间，因为我不知道第一个起者指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第二第三 第四、第五、第六或第七印是什么。到此时此刻，我还是不知道，明白吗？我只依靠他。那就是为什么我试着在这个星期靠着神的恩典来帮助我。我一直相信那一点。如果你们深刻理解，你知道，除非你得到允许，否则你不能把意想中的事说出来。你们多少次听我说过，进一间房子里去，也许有一顶帽子放在这里，除非那顶帽子放在这里，否则这孩子就不能得到医治。我不能告诉他们这些事，或者去把帽子移到意想中的那个位置。那顶帽子必须以别的方式被移动到那里，某个人必须把它拿起来并挪到那个地方。每样东西都要完全符合意象所显示的，这样才能把意象说出来。现在让我们祷告，在没有打开这本书之前，让我们低下头对他说话。主耶稣，我们都很缺乏，在没有请求唯一能揭开这本书的主耶稣来向我们启示之前，我们绝不敢擅自靠近这本奥秘的书。在这最神圣的时刻里，我们灵魂的去处取决于这个时刻。愿主前来赐福你仆人所做的微薄的努力。当这道发出时，赐福你的道，愿他带着圣灵的大能出去，愿他落在属灵的土地上，就是落在那些饥渴慕义以及追求神旨意的人身上。愿这道落在那里，结出同类的果子。求主应允，一切的颂赞都归于你。愿饥渴慕义的人今天晚上从你的道中得到喂养。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得到启示，那启示就是他的启示。阿们。看，现在我们要翻开启示录第五章。这不是七个印，这是七个教会时代和七印之间的间隙。看，还有启示录第六章，不，在启示录第四章揭示了教会被提之后要发生的一些事，那就是真教会在启示录第三章被提，直到启示录第十九章才回来，看到吗？因此真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我知道那个观点和与我交谈过的圣经教师们的观点很不相同，但我不是故意要持不同意见，我是要成为你们的弟兄，但我必须教导我所明白的真理。如果我不明白，我就不能把它放在一起。你看看，不管真教会是在大灾难之前或者是在大灾难之后被提，我要被提，那才是最关键的。
那么那些事情我们只是假定，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我就用预表，我看到并明白在旧约中发生的事是新约的预表或影子，我就对新约有了一些概念，
明白吗？例如挪亚在大灾难到来之前进入方舟，就是一个预表。甚至在挪亚进入方舟之前，看，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前，以诺就被提了。在没有一点毁灭性的大灾难迹象出现之前，罗德从索多玛城被呼召出来，但亚伯拉罕一直在索多玛城之外。看，这些都是预表。
但现在我们要读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一节，我要读第五章的头两三节经文。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 用亲印封严了。
我又看见一位强壮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哦，多么伟大的书！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看，你讲的不配吗？没有任何人，甚至连看那书卷都不配。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兽，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我们要停几分钟，因为我们刚读了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
如果你们要记下来，这七印封着的书是在启示录第十章里七雷发生的时候揭示的。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章，等一会儿，以便在进入正题之前能明白这一点。看，这是指在末世。注意听，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如果你注意的话，那是基督。看，因为他在旧约中被称为立约的使者，但现在他直接来到犹太人当中，因为真教会已经结束了，明白吗？好的。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
你还记得在启示录第一章中的那位天使吗？那是同样的
天使，就是使者，他是派去以色列的使者，明白吗？那时真教会已经被提，看，或准备要被提，他是为他的真教会而来。现在注意，他手里拿的小书卷是展开的。
那看这里，那书卷是合上的，封上了印的，但在这里那书卷是展开的，那书卷已被展开了，那一直封闭着的书卷现在是展开着的，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
他手里拿着小书卷，在他的是展开的，哦，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等一等，让我回头读一下。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我们知道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在这里他是羔羊，但在这里他是狮子，看到吗？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出他们的声音。看，约翰受命把他所看见的写下来，因此这位使徒兼先知拿起他的笔要写下来。七雷发出他们的声音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对我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看，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是还没有得到启示的。那七雷所说的没有记在圣经里。我所看见的那他海他地的天使向天举起手来，注意听，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
不再有时日了。注意，以下这节正是我想要讲的。但当第七位天使在他的声音的日子里开始要发生时，神的奥秘就会成全，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现在看这七印封住的书的奥秘，将在第七个教会时代使者的信息发出时被揭示出来，看到吗？第七位天使开始发声，这些信息已经写出来了，我们已把它放在录音带和书本中。看，在这信息开始发生时，神的奥秘就会成全。看，就在这个时候，现在我们要注意神的这本奥秘之书，直到第七位使者的信息发生时才揭开。
看，以上几点在这些印里是极其重要的，我很肯定，因为每一点必须连接在一起。看，它是以神秘的象征手法写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懂得它，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懂得它。看，它是一本书，一本奥秘的书，它是救赎之书，我们等一会就讲到它。
现在我们知道这本救赎之书是不能完全被明白，在过去六个教会时代过程中它曾经被探索过，但在最后当第七位使者开始发声揭开他的奥秘时，他要把以前这些人探讨过但尚未解决的所有问题都解决。
这个奥秘是来自神的，他作为神的道把神的整个启示揭示出来，然后神性的奥秘以及所有问题都要解决，一切奥秘包括骨折的后裔以及其他许多奥秘都要揭示出来。
现在你看，那不是我编出来的，它是主如此说的。我把这本书里的经文念给你听，在第七位天使发出他的信息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是他神圣的众先知所宣告的，那是已经写下神的道的众先知。
第七个教会时代即最后一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发生时，历代以来被探讨过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将全部得到解决。
当这些印被揭开，这些奥秘得到启示时，这位天使使者基督从天而降，一脚踏地，一脚踏海，头上有红。记住，当这件事发生时，这第七位使者已经在地上，正如使徒约翰发出他的信息时，弥赛亚也在那时代来到。使徒约翰知道他会见到弥赛亚，因为他要介绍弥赛亚。我们意识到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经文中会有一个人像使徒约翰那样，一个以利亚，神的道可以临到他，他要靠着圣灵把神的全部奥秘启示出来，使儿女们的信心恢复到使徒父亲们的信心上，把那些教派时代对所有奥秘所探讨过的恢复到原本的意思上。看，那是神的道所说的，我只对神的道所说的负责，明白吗？这是经上记着的，是对的，本来就是这样。
Now is the mystery of redemption. It's a book of redemption.
我们知道这七印封住的书卷是救赎的奥秘，是从神而来的救赎之书。当这位使者发生时，所有的奥秘要在这个时候成就。 这个是地上的天使，而另一位天使大能的使者要下来看。这位天使是地上的天使使者，但是这位是从天上下来的，是红的立约者，看他只可能是基督。他确实像启示录第一章中所描述的基督，他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有红，好像碧玉和红宝石。他在启示录第十章中再次出现了，也是在所有的奥秘能够成就，这些印能被揭开之后来到，并且宣布不再有时日了。他又说，但当第七位天使开始发声的时候，所有奥秘就会成全，也是那位天使出现的时刻。我们已经很靠近这个时刻了。是的，注意，七印封守着那书中的奥秘，除非我们看到那七印所封住的是什么，不然我们只是在假设这些事情。因为正如今天上午我告诉你们的，就是今天上午我的那个简短信息，关于神隐藏在简易之中。你看，我们肯定会错过这些事，除非圣灵确实的、真正的向我们启示并给予印证，明白吗？如果有位先知兴起，并告诉你就是这样，而神却没有印证，就别去理他。看到吗？在每句话、每件事上，神都必须印证他是对的，明白吗？所以神的子民要留意那些事，并要警惕。注意，这书上的七印已经，这七印把这本书封住了，明白吗？这书卷确实被封住了，你看到吗？这书卷绝对是一本被封闭的书，直到那七印被揭开。
它是被七印封住，看，它与七雷不同，明白吗？这是在那本书上的七印，这本书不会被打开，这七印直到第七位使者的信息发出才会被揭开，明白吗？
所以我们只是假设，但是神真正的启示将在第七位使者发生并被印证为真理时才能成全。看，那确实是神的道说的，神的奥秘在那个时候就成全了。
记住，这本七印封住的书在启示录第五章是封住的，但在启示录第十章是展开的。现在我们要看圣经，看看这书卷是怎样展开的。只有当羔羊拿了这书卷，解开那些印，把书展开，才知道书的内容，明白吗？羔羊必须拿那本书卷，那是隐藏着的。现在记住，在天上地上没有人能，教皇、主教、红衣主教、周长老，或者不管他是谁，除了羔羊，没有人能解开这些印或揭示这本书。我们曾经探讨过、假设过、跌倒过、徘徊过，而那就是造成我们全都处于如此混乱之中的原因。由于神应许这本救赎之书要由羔羊完美的揭开，因此那些印会在我们现今所生活的末世由羔羊来揭开。直到羔羊拿了那本书把印解开，那本书才会被明白。记住，因为那书卷是握在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手中，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拿了那书卷。哦，那很深奥，我们要努力靠着圣灵的帮助弄明白这一点。现在我们依靠着他，我们等一会儿就会明白，这是在末后的时代，不再有时日了。没有任何教派有权解释这本书卷，没有任何人有权解释它，唯独羔羊才有权解释它。羔羊是说出他的那一位，羔羊是神的道得以知晓，他印证神的道并激活神的道，明白吗？确实是这样。注意，一直要到直到教会时代和教派的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这本书卷才被启示出来，不再有时日了，明白吗？只有在教会时代和教派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这本书卷才被揭示出来。这也就是今天世界会如此混乱的原因。看他们捡起一个小教义，就从这边跑到那一边说就是这个了，另一个人拾起另一个教义跑到这边来说是这个，每个人根据各自的教义建起一个教派，以至于我们今天有几百个教派。即使这样，在他们当中仍然看得混乱，人们很想知道什么是真理，难道这不是今天的状况吗？然而主应许说，在那时辰结束的时候会有第七位天使的声音发出来，那时这本书卷就会得到揭示。看，在那时辰，我要说过去的那些人没有得救，但是他们的确不明白这些奥秘。例如，神怎么会有三种身份而却是一位神？圣经怎么在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而在那里却说奉耶稣的名施洗？看到吗？
哦，
有这么多的事，怎么夏娃吃了一个苹果就会引起整个世界的毁灭呢？看到吗？怎么会有这些事？但神应许那些奥秘只有在末时才被揭示。
这是一些尚未解决的，这些伟大的战士已经出现，例如艾伦纽、圣徒马丁、波利卡以及许多不同的圣徒，还有路德、卫斯理以及所有那些人。看到吗？他们如何出现，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带来了亮光，使之闪烁照耀，但他们也留下很多东西在黑暗中。
然后来到了五旬节的时代，像路德时代一样，他们的看法和其他的不一样，但他们仍然是对的。不要说他们不对，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遗留下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但是然后在为什么？因为这些印没有被揭开，这些事没有被彻底的启示出来，明白吗？然而在最后时代，所有这些奥秘都要解决并传播出去，这些印要被羔羊揭开，向真教会启示，然后就不再有时日了。看到吗？多么美妙啊！这本书是救赎之书，因为它在继续，等一会我们要提及那144,000人如何被呼召等等。好的，那是犹太人。现在我要说到保罗，让我们读一些经文。我预备了几段经文，我想我们应该来读他们。现在让我们翻到保罗书信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在写东西，他们在笔记本上把经节记下来，在圣经上做记号，这样好，这样做那是很好的，我很喜欢你们那样做，然后回家再好好学习，明白吗？如果你自己再学习一遍，你会更好的理解，明白吗？学习圣经并求神帮助你理解。
现在让我们来读一段我记下来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13节到第14节。
看，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所买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看到吗？现在我们的圣经还打开着，让我们看，这圣灵本身就是一种印记，圣灵就是一种印记。印记意味什么呢？就是一项完成了的工作。圣灵是对个人的一种印记，对那个人来说，当他领受圣灵的时候，他呻吟的时刻就结束了。看，因为这是一项完成了的工作。就像我以前为铁路公司工作，我们把从罐头厂运来的罐头和其他东西装在车厢里，但是在车厢没有被封之前，检验员要来检查车厢的货物是否妥善地装好了。如果没装好，列车只要与什么东西一猛烈的碰撞，就会把货物撞散打破，那么铁路公司就要负责，那检验员要查每样东西，看看有没有放好。如果没放好，他就宣布那节车厢不合格，那样我们就得重新装车，直到那检验员满意为止。等那检验员满意了，他就要关上车厢门，那检验员就关上车厢门了，他在门上呢就贴一张封条，没有人可以撕掉那封条，直到那节车厢到达目的地才行。那就是圣灵所做的事，看到吗？圣灵所做的就是检验工作，那就是你不能有这些事。你说啊，我能讲方言，我能大喊大叫，我能在林里跳舞，那些都与圣灵毫无关系，明白吗？圣灵检验一个人，直到他完全满意，他就知道被检验者是合格的，然后这些人就被盖上印，直到永恒的目的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揭开那印记。圣经你们再写下经文，那是以弗所书的4:30，圣经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注意得赎这个词，看，就是直到救赎之书被揭开的日子，救赎者下来认领他的产业，没有人能那样做，明白吗？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就是要持守，要做神喜悦的事，因为这本书被封起来，看，你也被封起来了。圣灵本身就是那印记，印表示，看，这是我从字典上查到的，印就是意味着一项完成了的工作。当第七印被揭开之后，封在这些神秘的印中的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等到那一天，当那个印被揭开时，那里面的东西就会被揭示出来。如果这个人想知道车厢里到底是什么，他说里面应该是这个或者那个，应该是这样吧，他只是在推测。但是当封条被揭开，门被打开了，我们往里看，就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东西，你明白了吗？那件事只有在末时才能成就。印所表示的另一个意思是所有权，看，在印上有个记号表明所有权，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你，你受了圣灵的印记，你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或属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你是神的产业。印还表示一个意思，就是印是一种保障，印意味着你是安全的。看，你们那些不相信永恒保障的人，我就不知道了。哈，看，印表示到达目的地的保障，那些试图揭开印的人有祸了，圣灵的印记是不能被揭开的。你们都听到我说过，很多人说是魔鬼使我做这件事，不，不是的，那不是魔鬼做的，只因你没有被封在里面，因为当你被封在里面时，魔鬼就被封在外面，是的，明白吗？ 看，是你出去找他。魔鬼不能进到泥里面，因为他进入泥里面的唯一方法是他也必须经历你已经经历的同样的那些过程，他也必须得救成圣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会成为你的弟兄。所以你看，他没有那样做，没有没有，是你走到了边界，然后又回来追求世界上的事。你从来没有越过约旦河，你看，没有真正的进入迦南地，没有真正的向自己死去，明白吧？现在注意，这本书卷被封住了，于是你与这本书一起被封住了，直到救赎的日子。再看罗马书第八章22节到23节，让我们翻到那里，我们给这个背景，若你们每个人自己读一下，我想我们会更明白一些。我给你们一些经文，那么我们可以去读他们，时间还早。看第八章，罗马书八章22节开始。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阵痛，直到如今。不但他们，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呻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哇，难道那一点不会让我们年老的人感觉很好吗？他应该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好，等候着这个时刻。我们知道这件事会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发生，明白吗？自然界在呻吟，我们在呻吟，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呻吟，因为我们意识到有些事不对头。你呻吟等待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在你这里面有新的生命，他告诉你有一个新世界。就像不久前我和我太太去一个超级市场，我说我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一位女士穿着裙子，这真是很奇怪。看他们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不穿裙子，你看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很健忘，他们出门不穿裙子，所以他们是故意忘记穿的。于是美达问我，比尔，为什么会那样呢？他问啊，我说这正是这个国家的灵。我又说，你去德国，他们有一种独特的灵，你去芬兰，他们也有一种国家的灵，你来美国，我们有一种国家的灵。我们国家的灵是喜气开玩笑，你知道为什么吗？开始时我们建立在使徒们的教义上，我们的国家建立在华盛顿、林肯等大人物的领导之下，但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根基，而且我们也知道审判就要来了，我们知道原子弹也瞄准我们美国了，我们知道奴隶制在前面等着我们，不用再自己欺哄自己了。这使我想起，就像一些喜剧演员在讲笑话，一直在讲，女人们按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男人也这样。
这也使我联想到一个小男孩吹着口哨经过墓地，试图使自己相信他不害怕。当然，他是害怕的，明白吗？他骗不了人，那就是为什么他吹着口哨的原因。明白吗？他试图说他不害怕，但他是害怕的，那就是今天问题的所在。
但是啊，对于那些举起双手的信徒来说，这是多么蒙福的盼望，因为我们的救赎已经临近。当他看到这一切的事出现时，对信徒来说，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嗨，这些事，那就是我们肉身里的呻吟。你有没有注意过一棵树如何为生存而挣扎？它要生存。你有没有注意一只动物面临死亡时的挣扎？你注意一个人， 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呻吟，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也在呻吟，看到吗？
我们知道有些不对头，我们看到从以上的经节，我们看到无论对人或对地球来说，某样东西已失落了，
一切受造之物失去了某样东西。因为我们从受到启示的道中看到，这些呻吟是有原因的，你如果没有原因，你不会呻吟的。正如我讲到墨水的事，每件事都有原因，那就是我为病人祷告的做法。我一定要知道病的起因，我知道治疗的方法，但我必须找出病因，那就是为什么那些异象是多么必要和成就显著，因为他把人心中的秘密揭露出来，告诉这个人他犯了什么错误，该怎么办，明白吗？
无论你吃多少药，或者无论你给他们头上倒多少油，或者无论谁为你祷告且怎样大声喊叫，如果有一些过错还没有承认，他依旧会以疾病的形式待在那里。我说的他就是撒旦。
看，我们今天的医学很先进，但是我们对这些事仍然一无所知。你说他得了癌症、你除了知道他的名称之外再也不知道别的了。癌症那只是医学上的名称，那个名称跟他的实质毫无关系，那只是我们对他的称呼，我们称那种病叫癌症，但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继续往下分析，它就是一个魔鬼。看，我们也说罪，我们只是称它为罪，往下分析看看罪是什么呢？很多人说罪就是喝酒犯奸淫，不，不是的，那是罪的属性，明白吗？那些是由罪引起的。看，但真正的罪是不信，不信是罪的实质，罪是个名字，把它的实质揭露出来。如果你是个信徒，你不会去做那些事情，但无论你试图使自己多么圣洁，无论你试图使自己多么虔诚，只要你做了那些事，你就是一个不信者，那是圣经说的。看，某样东西失落了，所以受造之物在呻吟，他试着要恢复到他原本的状况。你能想象一下，有人从地上掉进了深坑，不是要挣扎着拉着东西往上爬吗？他们必须用某种方法从那个深坑里出来，因为他们不是处在他们原本的状况。他们发狂的喊叫，他们抓着坑壁制造响声，或想什么办法，他们在呻吟，因为他们想回到他们原来的状况。
那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患病疼痛的时候会呻吟。曾经他们不是那样的，但现在他们在呻吟，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好受，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们在呻吟，他们想恢复到他们健康时的状况。
正如圣经所说的，自然界和人类在呻吟，这表示有问题，表示他们没有处在他们应该处在的状况，他们从什么地方堕落了。看，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向我们解释那一点，对不对？因为当然我们知道那是永恒的生命，他们就是从那里坠下去的，他们失去永恒生命的所有权是由于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他们在伊甸园中从永恒的生命坠入了死亡之中，也把在他们管辖之下的整个自然界带进了死亡。在亚当之前，树是不会死的，在亚当之前，动物也是不会死的，唯一不死的是神，因为他是永恒的。
我们免遭死亡的唯一方法是，我们必须有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正如我在今天上午的信息里讲的，一旦我们犯罪，我们就死了，我们出卖了我们的长子的名分，越过了这条鸿沟，于是我们在鸿沟的那一边，我们就与神隔绝了。看，当然当亚当坠入死亡，他也给一切受造之物带来了死亡。看，亚当被赐予自由选择的权利，那是赐给他们的，就像我们一样可以做出一个选择。看，亚当和夏娃起初有一棵知善恶树在他们面前，那同样的树也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看，神不是只给亚当和夏娃，你说是他们的错，不，现在并非如此，现在是你的错，你现在不能怪亚当，只能怪你自己，因为真理和谬误摆在你面前，我们和亚当及夏娃在相同的基点上。但是你看，当我们蒙救赎后，我们不再想要自己的选择，我们想要神的选择，看到吗？看到没有？看，亚当和夏娃想要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想要体验拥有智慧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钻出去探索，于是导致了死亡。看，当一个人被救赎后，他不再在乎奖学金，他不再在乎世上的事情，世上的智慧，他根本不想选择这些，基督已是他的选择，那就是他的一切，他被救赎了，他不再想自己引导自己了，他不想任何人告诉他该去哪里和该做什么，他只等待并寻求他的创造者的选择。看到吗？当他的创造者叫他去，他就奉创造者的名前去。看到吗？
但寻求属世智慧的人，他想寻求，哦，这个教区很不错，那另一个教区付给我更多的钱，所以我还是到那边去吧。看到吗？看，这是属世的智慧。看，当亚当犯罪时，是留意他妻子的推理，而不是抓住神的道，是那个导致了亚当犯罪。他的妻子与撒旦一起推理，然后把所结的果子给了亚当，亚当就放开了神的道，把他出卖了。亚当失去了与神的交通和生命的权利时，也就失去了他的继承权。记住，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亚当失去他的永生时，他也失去了他一切的继承权，因为他曾经完全拥有控制地球的至高权利。亚当是地上的神，神是宇宙万物的神，但他的儿子拥有管理这个地球的权利。亚当可以发令，可以命名，可以吩咐，他可以阻止大自然运行，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看到吗？但是当他犯了罪，他就失去了他的继承权。
亚当可以说，让这里的这座山移到那边去，是就会这样成的。亚当可以说，让这里的这棵树拔起来栽到那边去，是就会这样成的。看到吗？因为亚当完全拥有至高控制权，他是在神我们父之下的一个较小的神，因为他是神的一个儿子。
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一下，来得到一场真正的道，明白吗？那么如果耶稣的宝血在过去已经洁净了我们，那么现在呢？明白吗？看看神的那个儿子，第二个亚当所做的，明白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明白吗？亚当失去了他对地球的继承权，他把地球从他手中出卖给撒旦了，他把对神的信心出卖给了撒旦的推理。因此他把属于他的永生、对生命树的权利以及对地球的权利，每一点都交到撒旦的手里。亚当把这一权利从他自己的手里交到了撒旦的手里。因此看，地球已经被赎回，但是它被污染，
亚当的后裔破坏了亚当原来应该拥有的产业，那就是地球。没错，看亚当的后裔。有一天我在我住的地方图森把车停下来，我在山顶上和一个人谈话，一边往山下看着。我说，你来想一想，300年前古老的巴巴哥人坐着老式雪橇来到这里，老婆孩子坐在雪橇的后面，找个什么地方就平静的生活了。没有淫乱，没有威士忌，没有赌博，没有任何污秽的东西。那时候他们过着洁净的生活，每天晚上郊狼来到图森的河边嗷叫，沿河两岸的木豆树和仙人掌花繁叶茂，耶和华看到这些肯定会露出笑容。但白人来了以后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把仙人掌挖掉，用啤酒罐和威士忌酒瓶污染了这片土地。白人败坏了这里的道德，他们能够击败印第安人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掉他们的食物野牛。有一天我在汤姆斯顿的那个博物馆参观，看到杰罗尼摩的照片。你们很多人可能认为他是个叛徒，但对我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因为他只不过是在为正确的事而战，就是神已经给他的一块土地，一个民族，一个生活的地方。我是不指责他的。那些白人士兵到那里靠着武力夺走了他们土地，把他们像一群苍蝇一样的给消灭了。那里有一张杰罗尼摩的医疗总部或者医院的原版照片，有两三条毯子晾在木豆树枝上。那些受伤的印第安人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美国人，他们为神给他们的权利而战斗。在照片中啊，杰罗尼摩背着他自己的一个婴孩站在那里，看着他的战士在流血在死去，没有药品，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助他们。他们是神所赐的真正的美国人，那么怎么要称他为叛徒呢？我称他为男子汉。科奇斯是永不会投降的，他是个年迈的人，但美国军队他们整装待发，他们出去要杀野牛，他们去狩猎。夏普发明了杀野牛的来福枪，他们到了野外说，哦，我今天过得很好。他们从篷车或者旅行车两侧射击，说，哦，我今天射中了40头。40头野牛可以维持整族的印第安人2年或更长的时间的食用。可他们白人怎么处理这些野牛呢？让他们暴尸野外，腐肉遍野，臭气熏天，只能供郊狼来吃。当印第安人杀一头野牛时，就举行一个宗教仪式，他们把牛蹄子留起来做盘子，他们吃野牛肉，甚至野牛的内脏，他们把野牛的肉割下来晒干，皮也晒干，做成衣服和帐篷，一点都不浪费。但是白人进来了，那叛徒就是白人，他们是流氓，他们进来杀死那些野牛，饿死了那些印第安人。任何真正的人都会为神给他们的权利而战斗。白人对美国印第安人所做的事，在美国国旗上留下了污点。总而言之，这块土地是属于印第安人的。如果日本人或者俄罗斯人来到我们这里，说离开这里，给我滚出去，并且对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做了我们对印第安人所做的事，你会怎么想呢？但记住，我们已经撒下了种子，现在要收割了，那是神的定律。你知道，有栽种的时刻，就有收割的时刻。我认为那太糟糕了。是的，看发生了什么事？亚当的被污染的后裔污染了大地，完全破坏了这片土地。你知道那是圣经说的吗？因为亚当的污染了的后裔这样做，神会毁灭他们。你要读有关的经文吗？让我们看看，我这里记下了，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就会找到。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会看到神对他们破坏地球的事说了什么。
第十一章，让我们读第十八节。我相信是的，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这就是我们要读的。
And the nations were angry, and thy wrath is come.
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注意，就是神的愤怒。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毁灭那些毁灭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他们会做什么？要他们收割他们所种下的，肯定的。当你看到罪恶过街，今天晚上，这个星期天晚上，在这个城市里会发生多少奸淫的事？在这个名叫杰弗森威尔的弹丸之地，有多少女人会撕毁她的婚姻誓约？你认为在芝加哥每三十天有多少堕胎记录吗？每个月有25,000到30,000，还不包括那些没有记录。有多少威士忌在芝加哥这个城市被喝掉？你认为在洛杉矶一个晚上会发生多少事？今天在杰弗森维尔这个城市，主的名多少次被妄称？是现在好些呢，还是以前乔治罗杰斯克拉克撑着木筏下来的时候好些？你看，我们用我们的肮脏完全污染了这个地球。神要毁灭那些毁灭世界之人，神这样说了。我总是认为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使我喜爱到山上观看神的奇妙的创造。我不喜欢佛罗里达州人工栽种的棕榈树，我宁愿看到鳄鱼在荒野地摇摆它的尾巴，也不愿意看到人们在好莱坞所做的那些做作之类的东西，还有所有那些诱惑和醉酒等等。我只想总有一天，是的。
但是记住，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告诉我们，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没错，温柔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就是那些谦卑的人，不想成为大人物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耶稣是这样说的。是的，现在他们把地球污染了，神要毁灭他们，但温柔的人会在地球进化之后来承受地球。看，看，那个丧事的产权器具，现在已在原来的主人全能神的手中。当亚当丧失地球的产权器具和永恒生命的产权器具时，撒旦污秽的手不能得到它，于是他归回到原主人神自己的手中。我们待会要去把它找出来。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着产权器具，那是我充满了激情。永恒生命的产权器具，永恒生命的产权器具摘要。当亚当为了俗世的智慧而不要信心，丧失了这个产权器具，他就归回到了原主人全能神的手中。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啊！好的，在等待着。这个产权器具有什么用呢？他在神的手中等待着救赎认领。神成就了一个救赎方法，打开了一条出路，有一天那救赎者要领回他。你明白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吗？我们要注视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好的，等待那救赎认领，他的救赎。这本救赎之书是什么？这产权器具 产权奇聚摘要是什么呢？你说是产权奇聚摘要，一个产权奇聚摘要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一直追溯到它的起点。正如今天上午讲的一小滴墨水，当它滴入漂白水中，它就还原。罪被承认之后，这罪就落入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中。哦哇，他提供了一个产权奇聚摘要，让你再次的直接回到创造者那里，你就成了神的一个儿子。这产权奇聚摘要掌握在全能者的手中。哦啊，
产权奇聚摘要的救赎意味着合法的拥有被亚当和夏娃所丧失的一切。哇，那一点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说关系太大了。
对于那产权奇聚摘要，那永恒生命的产权奇聚的合法拥有权，意味着你得到了亚当和夏娃所丧失的一切。哦，这是什么啊，弟兄？是那产权奇聚的所有权。亚当不够救赎的条件，当他犯罪以后，他发现他失去了一切权利，和神隔绝了，位于红多的这一边，他不能把他赎回了，他就是不能够，因为他自己也需要被赎，所以他不能去赎回他的所有权。但律法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神的律法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如果你想记下经文，至亲救赎者是在利未记第25章。我们没有时间彻底的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你知道每一个题目都要花上一个晚上，明白吗？但神的律法接受了一个代替者。看，要是神没有提出要使用一个代替者，那会怎么样呢？但是爱强制他这么做。因为人没有了一条回去的路，他根本无法再回去了，人类已经完了。但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满足了至亲救赎者的要求。律法有这个要求，恩典满足了他的要求。啊、哦，奇异恩典何等甘甜！神的律法要求一个无罪的代替者，谁是无罪的呢？每个人都是由性行为而生的，每个人都不例外。唯一的一个不是由性行为而生，但他丧失了永恒生命的权利和成为地上君王的权利。啊、哦，当我思考那节经文，你救赎我们回到神那里，使我们可以在地上执掌王权，成为众王和众祭司。啊、哦、哇，什么至亲救赎者，哦，多么伟大的故事。注意，律法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来赎回一份失丧的产业。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满足了这个要求。这位至亲者必须生于人类。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性行为而生的，我们怎么能任何不明白在伊甸园里发生的是一次性行为的人，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瞎子。看，因为每个人都是由女人而生的。神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而这个救赎者必须是个人。啊、哦、哇，怎么办呢？律法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神不能拿一个天使作为至亲救赎者，神必须拿一个人，因为我们跟天使不是亲属，我们彼此才是亲属。 天使没有堕落，天使与人类是不同类的，拥有 不同的身体，天使没有犯罪或怎么样，天使是不同的，但律法要求一个至亲救赎者。世上的每个人都是由性行为而生，看，难道你还不明白？罪就是从那来的，罪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你现在知道罪是怎么开始的吗？骨蛇的后裔就是那样来的，明白吗？看，注意，律法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而这位救赎者，至亲救赎者必须出于人类，这就是我们毫无办法。但让我向你们吹起这号角，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阿们。这童女生了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他不是别人，正是全能神，成了以马内利，成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以马内利，这就符合了至亲救赎者的要求。你看神是如何设立一个要求，但我们无能为力。可是紧接着恩典介入并成全了律法，产生了成果，阿们。哦，当你回到天家时会是怎样的情景？当我到达那边的小屋，那是内外尔弟兄唱的那首歌。有一天当你们全部到了天家，听见有人唱道，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你说赞美神，老伯纳汉弟兄到了，他就在那边。看，是的。哦，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等一等，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那一点。哦，太好了。现在看吧，在路德记里，对于此事，路德记提供了一幅美丽的画面，说到了伯阿斯怎么拿俄米，怎样失去了他的产业。你知道，你听我讲过的内容，对不对？如果你听过，请举起你的手，可以，你懂得。看，伯阿斯必须成为一个救赎者，他是唯一做得到的人，他必须是个至亲，一个近亲。在赎回拿俄米时，他得到了路德，那就是耶稣。伯阿斯预表了基督，因为当基督救赎以色列时，他得到一个外邦心腹。因此你们看这是多么美妙，我们有那个录音带，我肯定这里什么地方有，如果你想拥有那录音带。现在注意看，他必须是个至亲，因此你看，天使不能做救赎的工作，人也做不了那件事。虽然他必须是个人，但他不能是个通过性行为由女人所生的人。于是圣灵荫庇玛利亚，童女生子。因此耶稣不是犹太人，耶稣也不是外邦人，耶稣是神，确实如此。耶稣的血不是来自任何性行为的，他是神创造的神圣的血。我们不是靠着犹太人的血得救，我们也不是靠着外邦人的血得救，我们是靠着神的血得救，那是根据圣经说的。圣经这么说，我们得救是靠着。所以你们看，耶稣就是神，他不是第三位、第四位、第二位，他就是那一位，他是神。看，他是神，以马内利，神从他的荣耀中降临，彰显他自己。我喜爱布斯克利本的那个经历，那伟大美丽的赞美诗，从荣耀降临，永远奇妙福音，我神我主降临，耶稣是他圣名，身在马槽里，世人看为客旅，在世受尽悲伤，流泪飘零。哦，主卑微顺服，使我们得救赎，虽在黑夜茫茫，毫无半点盼望，但慈悲上主甘离荣光住处，降世救赎，我灵魂免遭灭亡。啊，我何等爱主，何等崇拜主，他是我生命亮光，是我的一切。伟大的救赎者成为我的救主，宇宙的大主宰成为我的救主，神一切的丰盛全都在主里。那就是符合要求的那一位，恩典产生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们发现 这本书，神支搭他的帐篷，神成为人，他改变他的血缘，从全能者成为一个人，取了人的样式，好让他可以为了救赎人类而受死，只等到我们看见他。没有一个人配得拿那书卷，明白吗？好的，在圣经中的路德记，如果你细读，你会发现这种人被称为救赎者 ,Goel, 他被称为救赎者，或者说是一个符合那些要求的人。这个救赎者必须能够去做，也愿意去做，还必须是一位至亲近亲才能去做这事。神这位创造者，灵性的，当他成为人，就成了我们的亲属，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把我们再赎回到神的身边，那就是了，那就是救赎者。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现在已蒙救赎，但基督还没有认领他的产业。看，你们可能不同意那一点，但过一会儿你们就会明白的。看，我们会看到，明白吗？基督还没有认领我们，明白吗？如果基督已经拿到了救赎之书，那么亚当所拥有的以及所失丧的一切就都被基督赎回来了。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但他还没有认领他的产业，只有到了所指定的时间他才能来认领。先是复活到来，然后是地球被再次更新，之后他会领回他的产业，就是他救赎我们时所得到的，但他要到那指定的时间做这件事。哦，太好了，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是在这本七印封闭的书中所描写的。好的，救赎之书中描写了所有这一切。如果神愿意让我们知道基督在末世要做一切事，这星期将在七印中向我们启示，明白吗？好的，它会被揭开的，这些印会揭开向我们启示，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是什么，它将在何时以及将如何进行。所有的一切都隐藏在这本奥秘的书中，它被七印封起来了，那羔羊是唯一能够揭开那些印的那一位。现在抱歉，我们领悟到，如果你想读有关经文，你可以在耶利米书里找的。当他被掳掠到那地方去时，你知道他赎回了他的叔叔，他叔叔的儿子有一些财产，他把他密封起来。如果我们看我们在七个教会时代七印及其他内容里都谈到封印的事。你看，一个封印在旧约时代，书是卷起来的，就像这样。这里有一个奥秘，这奥秘是隐藏起来的。好的，它是封起来的，放在这里，声明留给某某人。然后下一个奥秘又被卷起来，是关于这遗产是什么，在这一头留下一点空白，声明这是给某某人的。下一章也是这样重复进行，直到形成一卷书卷。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书，它被卷成一卷，有多少人知道那一点叫做书卷？哦，一本封闭的书卷，你可以撕开这里的一个封印，看着奥秘是什么。撕开封印，你就会看到那声明是什么，然后你再撕开另一个封印，你就能看到下一个声明是什么。这整个七印封藏着神从创世以来所有的奥秘，用七个不同的印把它们启示出来。如果神愿意，求他让我们揭开这些印，往里面看这本书，找出里面的内容，明白吗？啊、哦，我盼望我们有一段美好的时光。救赎的奥秘被封藏着，直到最后一个天使的信息来到，这书卷才可以被解开。这书卷在那里，我们知道它在那里，我们知道它就是救赎，我们相信它就是救赎。耶利米说，这书卷必须放在，你会读到他所说的，他必须把它们保存在瓦器里，明白吗？
哦，what a beautiful thing.
哦，多么美妙的事，我还可以再讲下去。这书卷被保存在瓦器里，这瓦器曾经成了肉身荣耀啊，死了又复活了，被保存在瓦器里，直到赎买的时候来到。哦，哈哈，美妙极了。好的，
看，这些信息被保存在那瓦器里，直到神所指定的时刻来到，直到世上的最后一个使者来到。所有那些人已经推断过，他们说，我知道他是指那事，我相信他是指那事。他们为此争斗，他们提出解释，产生了那些东西。凭信心，人们相信他，而现在他也在启示中被带给我们，从神的手中被印证。神这么说了，他应许过。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正在何处。现在让我们翻到第二节，讲第一节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让我们看看第二节哈，我们也许不会在这一节上停留那么长时间。我又看见一位强壮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看，记住，让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一节，以便我们能把它与第二节连到一起。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神，那是谁？绝对是生命册的原本的拥有者，他握着那书卷，神握着。当亚当丧失了那书卷，他就回到原本的主人手中，他属于神。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看里面，现在当我们揭开这些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的内容完全在圣经里，每个印从头到尾都在圣经中，全部都连接在一起，整个奥秘都在这些印中，明白吗？圣经中的每一个奥秘都在这些印中，这些印直到那时候才会被揭开。等一会我会证明这一点。注意看，这本书记住是被封住的，这里是一个，它在这里，这个印，另一个也卷起来，又一个印，再一个卷起来，还是一个印。这是一本救赎之书，整个连起来就成了这本书，被七个印封起来。还有同时，这是在背后，因为它是卷起来，印的奥秘在里面。外面只说白马骑者或者黑马骑者等等，但整本书的奥秘是在这些印的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完整的救赎计划是启示在这七印中。哦，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愿神帮助我们弄明白它，看到吗？现在一位强壮的天使，现在我们再读第二节，一位强壮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什么？有谁配展开那书卷？现在我们发现，现在那本书在哪里？在他原本的主人那里，因为他被一个儿子，就是神在人类中的第一个儿子，丧失了。当他丧失他的权利，去听从撒旦时，他就放弃了。他做了什么？他接受了撒旦的智慧，而不是神的道。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一下。神的儿子们会接受神学院关于此事的想法，而不是接受神的道。看，他们做了亚当所做的同样的事，丧失了他的权利。一旦这样做时，那个产权奇迹就直接回到原主人手中。难道你看不到那些时代是怎样的吗？明白吗？他直接回到那原本的拥有者手中。约翰在圣灵里站在天上，那时他刚看完
七个教会时代，他被提到天上。他在启示录第四章被提到天上，他起初所听见的那声音说，你上到更高处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他看到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右手拿着这本书卷。现在想一想，在这本书中是救赎的产权齐聚，是由七个印封着的。后来一位天使出现，一位强壮的天使大声宣告说，谁配拿着书卷并展开它？谁能够打开这些印呢？谁能打开这本书呢？看，那位天使问，约翰也看到。那天使说，看，谁配呢？让他。哦，太好了，也许我只能有这种感觉，让他来拿。那位天使说，让他，救赎之书就在这里，救赎的计划就在这里，你能够被救赎的唯一途径就在这里，因为这是整个天地的救赎的产权齐聚。如果他配，就让他上前来拿。哦，哇，现在有话就说，否则永远闭口，让他前来认领这本书。有谁配得这样做呢？约翰说，天上没有一个配得，地上也没有一个配得，地底下曾活着又死去的没有一个配得，没有人配得。那位天使大声宣告，是为了叫至亲救赎者出来。神说，我有一个律法，一个至亲救赎者可以作为代替者。那个至亲救赎者在哪里呢？谁配来拿这本书呢？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各个时代的所有使徒、先知以及其他人，但没有找到一个人。看怎么回事，天上没有配得的，地上没有配得的，曾活着已死去的也没有一个配得的。以利亚站在那里，摩西站在那里，所有的使徒也站在那里，或者所有死去的人，所有的圣人，约伯，所有的圣贤，每个人都站在那里，根本没有一个人配得看一眼那本书，更不用说拿它和把那些印打开。请问教皇和这些大人物在哪里？你们的主教在哪里？我们配得的人在哪里？我们什么也不是。没错，他要求至亲救赎者出来，如果他可以的话。但是约翰说，没有一个配得。看，并不是没有配得的受造物，像天使，比如我们会说加百列或米迦勒。但是记住，那救赎者必须是一个至亲。记住，约翰在这里说的是没有人，不是说没有天使，不是说没有撒拉佛，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属于不同的种类，他们从来没有堕落过。而这个救赎者必须是至亲救赎者，没有人，因为他们当中一个也没有得到救赎，没有一个人配得看那书卷。哦，没有一个。哦哦，所以需要一个人类至亲。他要求救赎者出现，但一个也找不到，没有一个，没有主教，没有红衣主教，没有神父，没有一个等级制度的体系，甚至没有一个人圣洁到能看一眼那书卷。哦，哇哇，我措辞就要强烈了，但那是圣经说的，我只是引用约翰所说的话。圣经说约翰大哭了，不是像有人教导的那样。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人这样教导，他说约翰大哭是因为他发现他自己不配。啊，任何一个在圣灵恩膏之下的人都会知道那里的区别。看，任何一个在神漠视之下的人都会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而约翰大哭了，我认为他大哭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人配得打开这救赎之书，整个受造物就会完全失丧。书卷在这里，产权齐聚在这里，
符合条件的那位至亲救赎者会得到这书卷，那是神自己的律法，他不会玷污自己的律法，更确切地说，他不会公然藐视自己的律法，对不对？神要求一个至亲救赎者，这个至亲救赎者是配得的，是有能力救赎的，是有那种特质来救赎的。那天使说，让那位至亲救赎者站出来。约翰观看，看遍整个地球，他观看地底下，一个也没有，一切受造之物，所有的一切都失丧了。当然约翰哭了，一切都失丧了。他并没有哭很久，只是一会儿。那里站着的长老中有一位说，不要哭了约翰。哦，哇，约翰哭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一会儿。约翰想，哦，那个人在哪里呢？众先知都站在那里，他们是和我一样出生的，圣贤们也站在那里，还站着。哦，难道这里没有一个佩德吗？我要找到一个能做这事的人，我要找到一个能救赎的人，但却找不到这个人，因此约翰忍不住哭了。哦，一切都失丧了，他伤心地哭了。他伤心，因为如果他们找不到一个人，那么所有的一切受造之物都完了，荣耀归给神。如果他们找不到一个符合那要求的人，那么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和受造之物就都完了。哦，一切都失丧。那救赎的权利、永恒生命的权利、那道光，这一切权利都失去了，没有一个人能付得起这个代价。约翰开始哭了，因为没有一个佩德，甚至没有一个佩德观看的书卷。哦，必须是一个人。约翰大哭，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付得起那个代价，一切都失丧。长老中的一位发出声音，他站在四兽和天上万物的中间，说，约翰不要哭。哦，太好了，这是神的恩典。约翰不要伤心，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和后裔，他已得胜了。得胜意味着拼搏并取胜。哦，太好了，在克西马尼园，当血从耶稣的脸上滴下时，他得胜了，看到吗？啊，明白吗？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得胜了，已经得胜了。好比雅各，他是一个欺骗者，当他遇到天使时，他抓住不放，那位天使试图脱身，雅各说，我就是不让你走。雅各抓住那位天使不放，直到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他的名字改变了，从欺骗者，也就是骗子，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神的一个王子，以色列。他得胜了。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得胜了。长老说，约翰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他成功了。约翰，一切都过去了。啊啊啊啊！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制造了一种漂白水，能将罪送回到撒旦污秽的手中。撒旦用他的智慧玷污了人类。是的。但是当约翰转身一看，看到的却是一只羔羊。羔羊与狮子是多么不同。一位长老已经说过，狮子已得胜了。看，我可以再次把今天上午的主题用于那里，说明神隐藏在解义之中。那位长老说，他是狮子，狮子是兽中之王，狮子已经得胜了， 最强有力的动物就是狮子。我在非洲的丛林中露宿过，听到长颈鹿又长又尖的吼叫声，还有巨大的大象的鼻子朝天空发出了喂喂喂的声音。我也听过荒野里的那些猛兽使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还有那甲虫。知道
比利·保罗和我躺在一个盖着树枝的小地方，我们听到远处的一只狮子发出了吼叫，野地里的一切动物就都不敢出声了，甚至连甲虫也停止了出声。那是兽之王在说话。哦哇！
我告诉你，那个时刻，所有教派和怀疑都会伏在地上。当君王说话时，一切都要安静。这就是君王，那说出的就是他的道。
哦，
一位长老说：“约翰，不要忧愁，不要哭，约翰，不要伤心。我使你在异象中，我要让你看一些东西。我知道你的心碎了，因为你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得到救赎，一切都完了，没有谁能符合那个要求。但犹大支派的狮子，你知道犹大支派的，我们讲过，在这块黑板上写过，你知道犹大支派的标志是狮子，记得那个狮子，那个牛犊，还有等等，另一个脸面像人等等，那些撒拉佛，他们捍卫着神的道，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全都站在使徒行传的周围。
我听到一位伟大的传道人说过，使徒行传只是一个框架而已，使徒行传是神圣的真教会长出来的第一根枝子。哼哼，是的先生，如果他再长出另一根枝子，也会像第一根枝子一样。是的，
你在橙子树上嫁接柠檬枝子，就会接触柠檬，它本该接触橙子的，但是看到吗，当那棵树再长出自己的枝子，它就会与原本的树枝一模一样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四福音书站在那里捍卫神的道，人的智慧，狮子的能力，牛犊的劳苦，豹子的敏捷，不，鹰的敏捷。是的，四福音书站在那里。怎么记得我们什么时候讲过那个题目，对吧？是在讲七个教会时代的时候。看，长老中的一个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为什么是从犹大支派出来？哦，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他会从犹大支派出来。犹大支派的标志是狮子，狮子已得胜，他胜利了。当约翰环视四周，要看那狮子在哪里时，他看到了一只羔羊。奇怪，他要找的是一只狮子，却看到了是一只羔羊。长老称它为一只狮子，但约翰看到的是一只羔羊。这羔羊像在创世之前被杀过，一只被杀过的羔羊，那是什么？那羔羊是什么？它鲜血淋淋，受了伤，被宰过的羔羊，但又活了。它满身是血。人们呐，你们怎么能看到它那个样子，还继续当罪人？
一只羔羊走上前来，那长老却说，狮子已经得胜了，犹大支派的狮子。约翰要看那狮子，然而走过来的是羔羊，颤抖着，身上带血，受了伤，他已得胜了。你可以看得出他曾战斗过，他被杀过，但他又活了。
约翰以前没有注意过这羔羊，你知道在这之前没有提到过羔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他。约翰先前观看诸天时也没有看到过他，但现在他走出来了。注意，他从什么地方出来？他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他从父的宝座出来，那宝座是从他被杀又活了以后一直坐着的。他从死里复活，在神的右手边，他长久活着，替我们代求。阿们。他从死里复活， 今天仍然在那里作为宗保，用他自己的血为人们的无知代求。他就是我所依靠的那一位，他现在仍然满身是漂白水，赦罪的漂白水。约翰看着那羔羊，那羔羊像被杀过，然后约翰注意到他受了伤，有伤口，伤痕累累，血流不止，一只流血的羔羊，那就是取代了我们位置的他。这不是很奇怪吗？那卑微的羔羊必须来取代我们的位置。约翰看到那羔羊，他走出来了。约翰以前没有见过这羔羊，因为这羔羊已经回到了永恒中，一直在那里为我们代求，表明那些在旧约时代在代用品公牛和山羊血之下献祭来到神面前的人，他也因为为那些相信那些献祭是指向他的人代求，因为他的血在那时候还没有流出，所以他在那里洁净他们，他在那里洁净你和我。神啊，我希望他今天晚上还在那里，为了每一个罪人。那只羔羊被杀过，耶和华怎能看不到那只血淋淋的羔羊站在那里？现在那只羔羊走出来，进入异象，他像是被杀过的。注意，这被杀过的羔羊是从父的宝座中出来的。哦，想一想，他从哪里走出来？出现在这异象里，他从荣耀里出来，他从所坐的神的右手边来，他从荣耀里出来，走到约翰面前。哦，如果今天晚上我们罪恶的想法能摆到一边足够久，使我们能接受主耶稣，那岂不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那么今天晚上他会从荣耀里一直走出来，向你们任何一个人显现他自己。那羔羊从荣耀中走来，结束他代求的工作。好的，来认领他所救赎的。记住，他曾在这里做宗保的工作，但是记住，这些印已经可以被打开。羔羊从神的祭坛来，向前走来。等到我们去到那里，那一个小时，那二刻是极尽的，那是祭坛在冒烟，但不再有代求者，那赎罪祭已经离开，祭坛成了审判座，不再有宝血在那里了，因为满身是血的羔羊已经走开了。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记得旧约的祭书吗？只要身座上没有血就是审判，但只要那里还有血，就还有恩典。但当那羔羊一走开，就没有恩典了。他一直是什么？他一直是一位代求者，没有别人是代求者。告诉我，玛利亚在哪里能做代求的工作？玛利亚能提供什么？圣徒弗朗西斯、圣徒阿西西，或者任何其他圣徒，圣徒塞西利亚，或者其他任何人能提供什么？约翰从没有看到一千个圣徒从宗保的位置出来，他看见一只羔羊，满身是血被杀过的羔羊。我不管多少圣徒被杀，他们是预定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就像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说的，我们犯了罪，罪有应得，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主耶稣是配得的唯一一个人，他来了，从代求者的座位中出来，现在他出来做什么？注意他，太好了。约翰在哭，一切会如何？会发生什么事？长老中的一位说，约翰不要哭，狮子来了，他是那位得胜的。当约翰看的时候，来了一只羔羊，血淋淋的被杀过的，一切被杀的都是血淋淋的。你知道那羔羊被杀过，他的脖子被割开或者类似的，他满身是血。来了一只被杀过的羔羊，他前来，太好了，
为了什么？为了来认领他所救赎的。
阿们。
哦哦，我难道你不感到想要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来哭一会吗？
来了一只被杀过的羔羊，还是血淋淋的。约翰那里本来没有一个人配得，所有那些知名人物都站在周围，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配得拿那本书卷，因此那羔羊出来了。看他为人带球的日子，就是担任中保的日子结束了，
那就是这位天使要站在那里的时候。等我们传讲这些印的时候就会知道，不但有十日，
没错，那时天上极近月有二刻。注意，在那半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事，若主愿意，下星天晚上讲到第七印的时候就知道了。
他过来为了什么？
认领他所救赎的人。
哦，太好了，他前来认领。
看，他已经做了至亲者的工作，他降世为人死了，他已经完成了至亲救赎者的工作，但还没有来认领。现在他出现了，来赎回他的权利。注意要发生的是什么？他成为人类的至亲而被杀，替人类受死，为要救赎人类。但是那位长老说他是一只狮子，说得对，看吧，那位长老称他为一只狮子，因为他曾经是一只羔羊，是一位代求者，是一只血淋淋的羔羊，但现在他是作为一只狮子来的。他代求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救恩已过去了。哦，弟兄们，接下去是什么呢？接下去是什么呢？记住，神的奥秘将在第七个教会时代揭开。现在要特别注意，这是你们必须明白的事。他一直在做中保的工作，为信徒们代求。那羔羊在那里2000年了，现在他从永恒中出来，要拿那本产权奇迹之书，要揭开那些印，揭示那些奥秘。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末世。你们明白吗？好的，我们继续讲。看，他揭开那些印，把所有的奥秘向第七位使者展开，因为第七位天使的信息是揭示神的一切奥秘，神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七印中，明白吗？那就是主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的奥秘都隐藏在这七印中。现在羔羊出来了，从作为神与人之间中保的职位出来，他成了一只狮子。当他成为一只狮子时，他就去拿那本书卷，那是他的权利，神掌握着那奥秘。但现在那羔羊过来，在这以前没有人能拿那书卷，他一直都在神的手中，不管是教皇、神父，不管是谁，他们都不能，不行，拿那书卷，那七印还没有被揭示出来，明白吗？
然而当那中保，当他完成了代求者的工作时，他就前来。约翰，那位长老说他是一只狮子，他出现了，注意看他。哦，哇，看到吗？
他前来拿那书卷，注意，他来揭示神的奥秘，就是在所有教派教会时代人们一直猜想的奥秘。看，然后那第七位使者来了。如果这本奥秘的书是神的道，那么第七位使者必定是一位先知，因为神的道临到先知，
没有神父、教皇或其他任何人能得到他。神的道不会临到这些人，神的道永远只临到先知。马拉基书第四章是这样应许的，
当神的先知出现时，他会把神的奥秘
就是各教派教会所忘解的真理揭示出来，把儿女们的信心恢复到父辈的信心上，接着审判就会临到这个世界，地球将被焚烧，然后在千禧年里义人要践踏恶人的骨灰。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好的。在教派教会时代，其他人已经对那些奥秘进行了猜测，但是看，必须是这个人，第七位使者，启示录第十章一到四节的，是一个这第七位使者拥有神赐给他的对这些奥秘的启示，他要把历代以来教派教会所遗留下来的全部奥秘揭示出来。现在你们可以明白我为什么不攻击教派里的弟兄，我攻击的是教派体系，他们不能，他们也没有必要试图知道那些奥秘，因为那些奥秘不能向他们显明，那是根据神的道说的，他们猜测并相信所猜测的，又凭着信心去行，但现在那些奥秘明显的得到了证明。呵呵，阿们、哦、多么好的经文啊。现在注意，那正是他，那羔羊就坐在他的王位，当他的众圣徒冠他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时候，看到吗？看，时间就要结束了。启示录十章六节说，不再有十日了。注意，这羔羊有七角，你注意到没有？有七角，我们刚才读过了，对于动物来说，角意味着能力。注意，它不是动物，因为它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看到吗？注意，哦，太好了，我相信我在什么地方已经记下来的。哦，他来揭开那些印，松开那产权奇迹，和给最后那位使者的那信息，他就做王位，那是他现在前来要做的事。现在注意，当羔羊出现时，他有七角。看，当约翰看到这羔羊，约翰看着他看上去像是被杀过的，血淋淋的。他从永恒来，他不再是一位宗保了。那么，你们尽情地向玛利亚祷告吧。在天上没有人，在地上也没有人，或者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人配得拿那本书。约翰甚至为此而大哭。哦，天主教的朋友们，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不要向那些已死的人祷告，羔羊才是那唯一的宗保，明白吗？他是前来的那一位，现在他成就了什么呢？他在那里一直代求，直到他的宝血已赎回每一个人。羔羊知道谁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所以他从创世以来就知道他们的名字已被记在那里，所以他站在那里，并在那里像这样的做宗保工作，直到宗保工作，直到在生命册上的每一个人得到救赎，那工作就结束了。现在他就走出来了，明白吗？他已经完成了至亲的工作，他是一切。你知道至亲的工作是什么吗？要在众长老面前作证。你还记得波阿斯脱掉他的鞋子的事吗？现在羔羊也做了这一切事，现在他来取走他的心腹。阿们。现在他作为王来寻找他的王后。阿们。阿们。这书卷是由七印封闭的完整奥秘。哈哈哈哈。弟兄们，七印等着他来揭开。注意，让我们来讲这些象征的意义。哦，现在是九点钟，我们还需要讲三个小时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我们有，让我们只讲撒旦不断告诉我说人们已经疲倦了，所以我想他们的确疲倦了，但是让我们无论如何把这点讲完。七角是指七个教会，看七个教会时代，因为那是那只羔羊所保护的，他在世上用他的权力所保护的，是神差派并保护的一群人。看羔羊头上的角，七眼是七个教会时代的七位使者，七眼七位先见。你们想记下一些经文吗？让我们翻开圣经， 你们说怎么办？你们有那么多时间吗？好的，让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丢一会儿，我们要读一些经文。
我不想在这些事上耽误你们太久。还有我，但是不过我也不想你们错过它。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
是的，有什么更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永恒生命更重要的了。
我们现在就必须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且必须确信我们得到它。
好的。
现在我们要读撒迦利亚书第三章，
我想那是对的。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我们要讲解这些象征的意义。如果我写下了这些经节的话，今天下午我得到这些经节时，我激动地到处大喊，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否找到了正确的经文。我希望我找到了撒迦利亚书第三章，让我们看看是不是。我写的是89，不过一定是第八到第九节。好的，我知道不可能是第89节。撒迦利亚书三章8到9节。
大祭司约书亚，你和你同坐的同伴都当听，因为他们是做预兆的。看啊，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就是基督。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
现在让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4章10节。4章10节，请听，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神在简易之中，看到吗？
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七眼，眼意味着看，看的意思就是先知先见。这羔羊有七角，在每个角上有一个眼睛，七眼是什么？
基督和他的心腹，七个教会时代，从七个教会时代中出来了七位先知、七位先见、七眼，所以这最后一位必定是一位先见。
好的，注意，他不是动物，他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那书卷，从谁的手中？那拥有者，原本的拥有者，他的右手中有那本救赎之书。不是天使般的生物，没有一个能取代那羔羊的位置。这只血淋淋的羔羊走出来，从神的手中拿了那书卷。
哦，那是什么事？弟兄们，这是圣经中最崇高的事，不是天使或任何人可以做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书卷。
那是什么事？现在那书卷属于羔羊了。阿们。神的律法要求过，他是拿书卷的那一位。神的律法要求一个至今救赎者。那羔羊走出来，拿着那书卷说，我就是他们的至今，我就是他们的救赎者。我已经为他们代求了，我现在来为他们索取他们的权利。阿们。他是唯一配得的那一位，我来索取他们的权利。在那书卷中，他们有权利拥有在堕落时所失去的那一切，我已经付出了代价。
啊，弟兄，那难道不使你心里充满着激情吗？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
等一等，那些长老及每一个人开始摘下他们的冠冕，那些地位尊贵的人也俯伏在地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配得。
羔羊直接走到神的右手边，从他手中拿了那书卷，并索取他的权利。我已经替他们死了，我是他们的至亲救赎者，我是宗保，我的血已经为他们而流，我成为过人，我做这些是为了得回我的真教会，就是那在创世之前我预见到的那个。我已经预见了这件事，我说出来了，事情就会成就。没有任何人能拿那书卷，除非我亲自下去成就这件事。我是他们的至亲，我成了他们的近亲。他去拿那本书。阿们。
哦，今天晚上谁在那边等我？教会在那边等待的那一位是谁？还有谁能在那边等你呢？只有那位至亲救赎者。多么崇高的声明，或者说多么崇高的举动。现在他拥有那救赎的产权旗具，他把那产权旗具握在他的手中，他的宗保工作已经结束了。他把那书卷握在他的手中，记住，这之前那书卷一直握在神的手中，但现在他在羔羊的手中。
现在注意，一切受造之物的救赎的产权旗具在他的手中，为了人类，他要把它赎回，不是把它赎回来给天使，而是赎回来给人类。这本来就是给他们的，使他们再次成为神的儿女，把他们失去的一切全都带回伊甸园，就是全部被造物，包括树木、动物等等。
哇，难道这不使你感到很好吗？啊，我以为我很疲倦了，但现在我不疲倦了，看到吗？有时我认为我已经老得不能讲道了，但当我看到像那样的事实，我想我又是个年轻人了。是的，呵呵，神会在你里面做工，看到吗？因为我知道这一点，有个人在那边等着我，有个人替我付了我无法付清的代价。没错，查理，他那样做是为了我，他那样做是为了你，他那样做是为了整个人类。现在他前来索取救赎的权利，为谁索取呢？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们。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他是我们的至亲。哦，哇，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至亲救赎者，他是我的一切。因为若没有他，我是什么？或者说，若没有他，我会变成什么样？所以，看，他是我的一切。他作为我们的至亲站在那里，他一直在为我们代求，直到此时。现在他来了，拿起那救赎之书，索取他的权利，就是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他们死去，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无论他是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或第七个时辰睡了，无论他是在哪个地方睡了，会发生什么事呢？神的号角会吹响，那最后的号角会吹响，同一时间里，那最后的使者会发出他的信息，而最后一个印也被揭开，最后的号角会吹响，救赎者前来领回他所救赎的产业，就是用他的宝血所洗净的教会。看啊，现在一切的受造物都在他的手中，在他手中拿着的这本书里，是那个有七个奥秘的印封严的整个救赎计划。现在注意，只有他能启示，他要向谁启示就向谁启示，那本书卷就在他手中。看，看，他应许在那个时候揭开。看，因为那本救赎之书是被七个印密封的。
现在注意，现在朋友们，我说过我要让你们在8:30回去，尽管我跳过了3-4页讲到这里，所以我想时间已经过了9点了，好让你们可以明天再回来听。但那羔羊自己过来取了这本由印密封着的七重救赎之书，因为唯有他是配得住这事的那一位。他从坐宝座的右手拿来看，认领他所救赎的，索取他的权利。
他来认领，把你和我从他把我们救赎出来之处看，回到亚当在伊甸园里所失去的一切。他已经把我们赎回到那起初的身份。
看，有这羔羊，有他手上的书卷，我们就可以祈求他的恩典和怜悯临到我们，来向我们揭开这七印封闭的书，并且让我们看一眼时间的帷幕的另一边，哪怕是一点点。哇，太好了。
注意，他拿了那本被密封的产权奇迹之书，现在你们呢脑子里要记住那一点，并揭开那些奥秘的印，向他们，就是他所救赎的，看，向他的一切子民揭示出来。看，在我们讲解这些印时，我们会谈到那些在祭坛下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主啊，要等到几时，要等到几时呢？在这里他作为祭坛上的中保对他们说，再等一些时候，等着更多像你们一样受苦的人。但他在最后一个印时前来，他不再是中保，现在他是君王了。他要做什么？如果他是君王，他就必定有他的子民，而他的子民就是那些他已经救赎的人。只有当他领回了救赎的权利，他的子民才能来到他的面前。现在他从代求者的位置走过来，死亡曾将我们送到坟墓里，他带着权利来了。阿们。
就连那些活的并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神的号角必吹响那最后的号角。
当最后一个印揭开时，当第七位使者发出他的信息，神的最后号角会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会复活，我们这活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他认领他的产业，现在他前来认领他的产业。
看看这里，哇，
羔羊揭开了那些印，揭示了那些奥秘，向他们，哪个时代呢？最后这个教会时代，向这个唯一尚存的时代揭开，其余的都已经睡了。他说他可能会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或第七个时辰来到，在第七个时辰发出了一道命令或者呼喊，说看哪，新郎来了。当呼喊声发出时，那睡着了童女，那有名无实的众教会还在说，啊，你知道，我想拥有那个圣灵。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长老会和圣公会的教徒？你们有没有听到我在凤凰城向那些站在那里的人传讲的信息，在他们组织的刊物里，全福音之声里说的，哦，这位作者怎么了，竟称某个人为某某神父呢？
而圣经说不要像那样称任何人为父，看，原因是他们都一起睡了，但他们还出来说，是的，我们相信。有一个妇女给另一个妇女打电话说，你知道吗，我是圣公会的信徒。她说几天前我说方言了，我相信我已经领受了圣灵，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啊。我对那一点感到非常怀疑，你可能说了方言，但是如果你把一个人如火药的点燃了，他怎么会坐着不动呢？没错，明白吗？明白吗？他不可那么样，你能想象吗？彼得、雅各、约翰和其他的人在那座楼里说，啊，我们现在得到圣灵了，但是也许我们最好还是要保持安静。弟兄们，他们穿过窗户，穿过门，穿过一切的拦阻，他们冲到街上去，举动像一群醉汉，那才是真正的圣灵。
但是你看，那些睡着的童女什么也没有得到， 没错，记住，当他们想去买油的时候，记住，圣经没有说他们买到了油，
但是他们出去想买油的时候，来了一道喊叫声，发生了什么？所有那些睡了的聪明的童女都醒过来，收拾了他们的灯，进去坐席了，对不对？其余的童女被留下来经受大灾难，是在那里哀哭咬牙切齿，那是教会，不是心腹，是教会。心腹已经禁止，教会与心腹是完全不同的，是的。呵呵，心腹进去参加婚宴了，注意啊，
那些印要在最后教会时代揭开，为什么？为揭示这些真理，为什么？
那羔羊揭开那些印，对他的真教会启示印的奥秘，为了他的国度而聚集他的子民，他的心腹，看啊，哈，他现在要把他的子民带到他那里去。
那意味着什么？从地上的尘土中出来，从海底中出来，从坑里面出来，从每一个地方出来，从黑暗的角落中出来，从乐园里出来。无论他们在哪里，主会呼唤，他们会回应，阿门，阿门。他会呼唤，他们会响应。
他来认领他的子民，他揭开了他的奥秘，他们看到了。在那时不再有时日了，时间已经结束了，到了尽头了。
好的，他离开代求者的宝座，由一只被杀的羔羊成为一只狮子君王，来把那些拒绝他的信息的人带向审判。
他不再是中保，现在记住旧约的教导，我们要快一点。当诗人宝座上没有血的时候，接下去是什么呢？是审判座。当那被杀的羔羊从永恒中，从父的宝座走出来，索取他的权利时，那宝座就变成了审判座。那时他不再是一只羔羊，而是一只狮子，是君王。他呼召他的王后前来站在他的身旁。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但以理说，主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侍奉他的有千千万万，君王和王后。然后另一卷书也打开了，那是生命册，那是给教会的。王后和君王站在那里，正如一个牛仔的陈思路所说的，昨夜我躺卧在草原上，凝望着夜空，星光点点，不知有没有一个牛仔能漂流到那甜蜜的地方。有一条路通往那明亮快乐之乡，据说那是一条幽暗小径，通往灭亡的是大道宽广，一路辉煌，满目琳琅。他们说到一位伟大的拥有者，他用牛仔的生活词汇来叙说。如果你曾经赶过牲口，你可以明白那些。他们说到一位伟大的拥有者，他们说他从不安排太密，他总是为罪人留下空位，让他通向笔直而狭窄的小径。他们说他永不会背弃你，他知晓你每一表情举止。为了保险，最好受他的印记，确保我们名字在他册上。据说会有一次盛大聚集，牛仔们将如小牛般站立，接受施审的骑士们的盖印，他们是先知们的先见们，那岗哨的知道每种烙印。
如果你曾经赶过牲口，看见老板站在那里，那些骑士让牛群兜圈子，骑士看到属于他印记的牛走过去，他就向老板示意，老板看了那头牛向他点头示意，
他就骑马冲进圈子，靠近那头牛，在当头牛的脚上像那样做上记号，把它分别出来，明白吗？据说会有一次盛大聚集，牛仔们将如小牛般站立，接受诗神的骑士们的盖印，那岗哨的知道每种烙印，看到吗？所以他说，
我想我会如迷失的牛那样嚎叫，是一个被定了死罪的人，就像未受印的牛，人们把它煮成了汤。看，当骑士们的主人视察时，我要在那一群野牛中被杀。明白那是谁吗？他是骑士们的主人，他就是那羔羊。对于那七位使者来说，他就是站岗的并认的每一种烙印，明白吗？注意，他来了，离开那宝座，作为一名代求者，一只被杀的羔羊变成一只狮子君王，来把拒绝他的整个世界带进审判。我们的至亲救赎者成为管辖一切的君王，为什么？他已得到那救赎的产权齐聚，一切都掌握他的手中。我很高兴我认识他，对不对？那时他认领他的产业，就是他的真教会及心腹，他认领他。接着他做什么呢？他铲除他的对手撒旦，他把撒旦以及一切受撒旦鼓动反对他救赎之道的那些人一起扔进了火湖。现在他是君王，怜悯还在宝座上，你千万不要拒绝他的恩典，明白吗？那些骑士认得你是谁。看，他的对手就是那给他添了2000年麻烦的撒旦，声称我可以任意对付他们，我仍然拥有他们，他们是我的，他们早就丧失了那产权。但他耶稣是至亲救赎者，他说现在他在做中保的工作，但到某一天撒旦说我要把他们放进坟墓，但基督对真教会说我要把你们带出坟墓，明白吗？他说但首先我必须是个代求者。现在他要出来，从永恒中走出，离开父的宝座，也就是他作为代求者坐在那里的宝座。现在他要来做王啊，用铁杖统治各国，要施行审判啊，弟兄，我们的至亲救赎者掌握一切，没错，是的。他要做什么？他要把他的对手撒旦招来受审。主说现在他们是属于我的了，我已经使他们从坟墓中复活。他要把所有的说谎者、神的道的歪曲者，以及一切像那样跟随撒旦的都毁灭在火湖里。现在一切都完结，把他们扔进火湖里啊！太好了，你们知道吗？我想在我们结束之前还要说一点，那么我们就加快进度。注意，我们现在看第七节，但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要你们注意发生了什么事。天上的一切和地上的一切，听这里，让我现在来读。我相信还是照读经文比较好。从第七节看，从第六节开始。
我要看见宝座与四兽，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头或者七角，我意思是七角七眼，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看，七个教会时代，七位使者，使那火不断燃烧，明白吗？好的。
他就指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现在注意，当他拿了书卷，注意发生了什么事。你谈了禧年，看，这确实是打开那些印石所发生的事。在这之后，我们要讲到天上极近约有2克。注意这里，我们要开始进入这些印，到下个星期天晚上才结束第七印，就在这里。
仔细的听，你们准备好了吗？说阿们。注意听，当他拿了书卷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当一切受造物都在呻吟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做什么。约翰在哭泣，那羔羊出现了，他走了过来， 那树奖本来在原本的拥有者手中，因为人的堕落而丧失了它，再也没有人能来拿它去赎回地球，没有神父、教皇，没有任何人配做那事，正如我所讲过的。但是羔羊前来了，不是玛利亚，不是这位圣徒或那位圣徒，羔羊前来，血淋淋的被杀过的，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那本赎罪。
当这事完成之后，他们见到有一位救赎者，祭坛下所有的灵魂、天使们、长老们全都看见了他，目击了这一切。不过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今天晚上他还是中保，但他将来会来成就这件事。注意，
他既拿了书卷，四兽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是祭坛下那些人的祈祷，他们已经祈祷了很久了。看，他们成为救赎祈祷，成为复活祈祷。这里的众长老献上了他们的祈祷，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代表，我们有了一位在天上的至亲，他要前来认领我们。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所以用自己的血从各民族、各种语言、各民、各国中赎了我们来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我们神的众王和众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他们要回来，他们要回来成为众王和众祭司，荣耀归给神。我觉得非常激动，简直要说方言了。看，注意，是的，我似乎没有足够的语言来赞美他，我需要一种我甚至不懂的方言。注意，我又看见，听这里，我又看见且听见许多天使的声音。
请听一个多么欢乐的喜年在进行着，当那些灵魂看到那羔羊出现并拿了那救赎之书时，他们高声欢呼。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所有的人，每个长老都俯伏在那羔羊面前，他们献上了圣徒们的祈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位至亲代表我们，他们俯伏在地，他们唱着新歌说，你配做这些，因为你曾被杀。注意看是什么，看这些天使。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兽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注意，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当那羔羊带领，当他离开代求者的座位来认领他的产业时，在天上进行了一个多么欢乐的喜年呢、啊、你知道，那使得约翰激动不已，他肯定已经看到自己的名字写在那里。当那些印揭开时，他肯定充满了由衷的喜乐。听约翰说什么，凡被造物，就是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海里，一切在其中的，都听见我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再阿们、哦、四兽就说阿们，24位长老也俯伏敬拜他，那活到永永远远的。说到一个喜年，说到当那羔羊走出来的那个时刻，看那书卷被一直的密封在天上，因为书卷里面有奥秘。你问我的名字在里面吗？我不知道，我希望在。如果在的话，那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那书卷上。首先代表救赎的是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杀的那羔羊，他拿了那书卷，荣耀归于神，打开了书卷，撕去了那些印，把它赐给在世上的他的第七位使者，来向他的民揭示的。
这就是啊，哇，发生了什么事？欢呼喊叫，哈利路亚，恩高权势荣耀，一切的彰显。老约翰，我们的弟兄在那里喊叫，哈哈，他说在天上地上的海里的所有的一切都听到我在喊叫，阿们阿们，但愿颂赞尊贵大能和权势都归给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好一个欢乐的时刻，当那些印被揭开了，约翰一定往里面看，看到越过时间帷幕的事，并说约翰在哪，哦，他是如此高兴，以至于说在天上的一切他肯定是高喊出来了，不是吗？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每一个被造物，所有一切都听见我说阿们，但愿颂赞荣耀智慧权势大能丰盛都归于他，阿们。为什么当启示来到时，这启示就是那羔羊救赎者，我们的至亲，从中保的宝座中走出来，来领回他的产业。哦，那羔羊很快要接走他的心腹，永远伴在他身旁，天上的众军将聚集。哦，那是极荣耀的场面，所有圣徒穿着洁白的衣裳，我们永远与耶稣一同作王。哦，来吃饱，主人找你来吃饱，来吃神的道，来吃饱。哦，我无法形容，看，来吃饱，来吃饱，你父耶稣宴席可以随时到，是现在，他一离开就没希望。主曾喂饱众百姓，以水变酒显其招。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哦，哇，他允许这些事在末世会成就，他说过这些事，现在他在这些事情被启示出来的时候被人所认识。来吃饱，哦，千万别错过他，我的弟兄。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靠着神的恩典，明天晚上我们要揭开第一印，如果神愿意为我们揭开，让我们明白这个启示是什么，就是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着的奥秘。在我们讲第一印之前，这些人朋友或者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你是否仅仅拥有一张教会会员卡而已，或者你连一张会员卡也没有？如果你只有一张会员卡，你可能还不如没有它好。你需要的是重生，你必须来救宝血，你必须来到能把你的罪除去的地方，直到那罪完全不被神纪念。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去与那在空中的羔羊相会，全能神通过一位天使，一个火柱，授予我的权柄和赐给我的使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警告你，不要试图靠着这地上的一个教会社团的一张会员卡去与他相会。来吧，据我所知，中保还在宝座上带球，趁早来，因为会有那么一天，当你想来救他的时候，也不再有中保。因为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第七个教会时代，神的奥秘也开始变得明朗，并有被印证了神的圣灵将他对这末后日子所做出的每样应许都显明出来，那么还有多少时间剩下的？罪人朋友，来吧。主耶稣，时刻已经很近了，他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近，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时刻的临近。对于信徒来说，这是世人所知道的最壮烈的时刻。但是对于拒绝者来说，这是最悲哀的时刻，无法用任何字母组成的文字来表达即将来到的痛苦和悲伤。同样也无法用任何字母组成的文字来表达那必将临到信徒的福分。天父啊，今天晚上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这个盼望，他们是聪明通达的人，现在如果宝血仍然在施恩座上，愿那血淋淋的羔羊今晚从宝座中走出来，进入他们的心，向他们启示他们是失丧的，并举起血淋淋的手说，来吧，趁着还有时日快来。主啊，我用祷告把这个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父啊，随你的意愿而行，奉耶稣的名。让我们继续低着头，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个请求和这个要求，如果你只相信你的教会，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拯救你。如果你相信某个圣徒的代求，你仍然是失丧的。如果你相信你手所做的工作，你所做的一些事好行为，你还是失丧的。如果你相信你母亲的祷告，或你母亲你父亲的异行，倘若你相信那些，你也是失丧的。如果你相信一些感受，一些奇怪的感觉，或某些说方言或跳舞的激情，如果那些就是你所相信而不亲自去认识那羔羊，如果你不认识他，那么我在神面前警告你，现在就纠正那些，来与神和好。在你内心深处祷告吧，心存谦卑，因为神隐藏在简易之中。要记住，圣经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当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做出你的那个永恒的决定。主啊，我要说是的，一个决定，就是一块石头，但一块石头若没有石匠来切割，使之适合建筑的需要，又有什么用呢？那么让圣灵来切割你，从你现在这个样子切割成你应有的样子。如果你是一个古板的教会成员，如果你是个罪人，不管你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基督，没有圣灵，愿神今天晚上就赐给你平安。主啊，我清楚地知道如何来救你，也知道如何按圣经来救你。现在我来按你的道把这些交托给你。主啊，我相信今天晚上你的道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找到了它的位置。
如果这里还有谁不知道，或在他们生活中没有圣灵的美好同在的确据，而那些坏脾气或冷漠或自私或其他什么东西使他们与这伟大的圣灵隔绝，
或某些教条或某些感觉使他们远离与神美好的交通，那么现在就让那一切捆绑松开吧。那羔羊，那浑身是血的神圣的至亲，从宝座中走出来，沿着神的宝座的神秘的光的长廊走出来，来认领他的产业。神啊，今天晚上求你成就，让他们接受他。
May each decision be made solemnly.
愿每个决定都是慎重做出来的，愿他们只归顺于他，唯有他能把他们雕琢成神的儿女。看，在严肃的祷告中，我随圣灵的带领来做主，在神面前要严肃，因为他向你证实了他自己。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不是我们所称为不是一个教派组织的参加者，我的意思说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话，而你庄重的相信这信息是真理，你庄重的相信唯有靠着神的恩典你才能得救，
你确实相信他现在正对着你的心说话，而且你想要接受他，并准备好让神的道来雕琢你，使你从现在这个样子被雕琢成你应有的样子。
若是这样，你能站起来做见证吗？如果在座的有人想要做那个，那足够了。好，请你站起来。
Heavenly Father, I know not no more what to do but to quote your word. Here are men standing on their feet.
除了引用你的道，我不知道还要再做什么。这些人已经站起来了，他们感到他们还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就是准备好背题，因为背题有可能在第一印还没有向我们揭开之前就发生。天父啊，我为他们祷告，我作为你的仆人向伟大的宗保基督献上这个祷告，当他们祷告时我也与他们一起献上我的祷告，放在神的乳白色的宝座上。今天晚上那血淋淋的祭物还在那个宝座上，那羔羊随时都可能从宝座中出来认领他的产业，之后就不再有怜悯了，接下去的将是审判。
主啊，请应允这些站起来的人，他们心中已经认罪，愿意让神的灵塑造他们，雕琢他们，使他们成为主神殿中的活石。天父，应允他们，现在我把他们交托给你。
你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及天使面前也必认他。主耶稣，今天晚上你就在我们当中，他们站着承认你。主啊，如果那承认是出自他们内心深处，那么正如神的道是正确的，那也一样是确定的。你现在正在为他们代求，并在献祭之羔羊使人的洁净的宝血下，怜悯和恩典的领域中接纳他们。他们是属于你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看这些人站着，这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他们都站着，你们这些感到所有的罪和谴责都离去了的人，我要那些坐在他们旁边的人站起来，握着他们的手说，弟兄，我为你祷告，姐妹，我为你祷告。只要握着他们的手说，神赐福你，其余的事都掌握在全能神的手中，说，我要为你祷告，我要做我能做的一切事，帮助你进入神的国。
哦，今天再呼召，哦，耶稣再呼召，他今天在温柔的呼召，你爱他吗？
他很奇妙，不是吗？哦，若没有神的道，我们能做什么呢？
Shall not live by bread alone, but by every word that proceeds from the mouth of God.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主啊，用你的道喂养我。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不信者，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若神愿意，明天晚上靠着神的恩典，我会竭尽全力祈求他来干预代求，让这些硬的奥秘揭开时，能把神的道向神的名宣布。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现在我把聚会交给我们可贵的弟兄和牧师内维尔弟兄。有多少人爱内维尔弟兄？看，我们都爱他，请过来，内维尔弟兄。内维尔弟兄，神赐福你，弟兄。
Remember the service tomorrow night, be much in prayer. Expect great things of the Lord as we have already received from His bountiful hand. Shall we bow our heads together in a word of prayer? Heavenly Father.